拜这过多一点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圣诞节了哈。啊，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期的当中啊，你们知道今天是这个十二月份的第二个主日哈。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果照这个啊，你们知道卫理公会也好，或者是圣公会啦，这些比较靠近天主教的比较早期的教会，还有相信这个包括的这个路德会啊，他们呢把它翻译成这个降临期啊，将要来临。那在长老教会的翻译呢，就把它翻译成这个所谓的待降期，等待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节期。我们看见这个时间呢，是如果你们看见这里有四根蜡烛哈，因为是第二个主日啊，所以呢我们就点第二根蜡烛，大家看见那个紫色的啊，然后呢下个礼拜要点第三个是粉红色的蜡烛，第四个主日就是圣诞主日，我们就要点这个紫色的蜡烛。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降临期、降临期或者是待降期呢，其实基本上来我们看见每一个主日啊都有不同的主题。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当中，每一个主日，像这个礼拜呢是讲到爱，下个礼拜会讲到平安喜乐。那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降生的日子啊，庆祝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降临。我们看见这是上帝拯救的福音的恩典的来临之前的这个等候期，是为世人准备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我们叫做为世人准备呢，基本上呢是让我们呢在教会的当中预备我们自己，能够特别在这个节期的当中呢，能够来广传福音。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降临期或者是待降期啊，也是为教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省的一个节期，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迎接主的福音来到这世上，帮助这世人能够生命改变。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将要做什么，这个都是我们啊在这个所谓的待降期或者是降临期啊要做的事情。我们不但是在这里预备好要庆祝圣诞节啊，我知道呢我们当中预备圣诞节最忙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这是瞎拼的是吧，买很多的东西，为亲戚朋友包很多的礼物，但是呢你们可能忘记一个最棒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谓的待降期或者是降临期啊，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在福音的这个工作上，哎，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在这个月份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啊，让我们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都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开来，因为这个对我们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反思的动作就是，如果我们还没有传福音的要做什么，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可能你的周围的当中，你的同事也好，你的邻居也好啊，你的亲戚朋友也好，他们需要你传福音，他们需要这个福音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待降期啊，我们在这里做反思的工作，也要做预备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在心思上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的动作。那这个所谓的心思的改变，就是原来我们没有在传福音的，我们要怎么样，要回转，要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悔改，让我们呢能够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今天早上呢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那我们在这地方呢先做一些路加福音的这个背景的这个了解哈。我们看见的这个路加，对不起，应该是使徒行传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在听啊，我刚才讲错，有没有在听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呢，路加呢，他是大概在主后62年到63年之间在罗马写的。那这个严格讲起来呢，是他在这个所谓的监狱的时期写的。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呢？我们看见路加当时呢应该是跟保罗在一起的。路加呢写信的这个对象呢叫做提阿菲罗的，他之前呢写另外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都还记得吗？这个路加福音呢是写给这个提阿菲罗，他称呼他为提阿菲罗大人，可能他有一些官位。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陪伴保罗在这段时间呢 他就写下了这封信。那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路加要写这封书信呢？最主要他要告诉提阿菲罗这个人，他可能是罗马人，因为他是有官位的。那当时呢，他写出这封信是要告诉提阿菲罗说，因为这些犹太人呢、继续的在拒绝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到来，所以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要转到谁的身上？那些外邦人的身上。这些外邦人指的是谁呀？包括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以前都是外邦人，现在严格讲起来，对犹太人来讲，我们还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呢，从这个外邦人成为蒙恩得救的外邦人，也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就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使徒行传》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恩典要从犹太人要再次的扩大，不是说不再成为犹太人的救赎的恩典了，还是只要有犹太人愿意信主，他们还是可以蒙恩的。但是这个救赎的恩典再次的扩大那个范围，要转到外邦人的身上，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最主要的这个意义。那它的主题讲的是什么？是讲到教会的使命。教会是做什么的？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教会的功能、教会的使命在做什么？教会的使命最主要的是要做什么？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啊。那我们看见呢，每一个公司行号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要做这个公司的 business 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意要他们要在做。同样的，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有我们的使命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从本体来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同样的，教会在神的计划的当中也是有他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做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的内容，你会发现跟宣教有很大的关系，跟福音的传扬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教会在圣灵的工作的当中啊，把这个福音给传扬开了，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那这个过程啊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呢也可以把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称为什么？圣灵行传。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四福音是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来到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呢，讲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看这使徒行传这一本书啊，清楚的是接续四福音，然后再加上使徒行传，严格讲起来就是所谓的新约的历史书的五经啊，太可路约、四福音，再加上使徒行传，这是当时教会一开始的历史就已经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当中。也就是让我们看见教会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把神所托付的使命怎么样把它给完成出来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凡是基督徒，你应该要好好的来读使徒行传，因为这个会对你自己的生命的使命感，还有在教会当中应该担负起什么责任，教会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来做这个宣扬的工作，这些啊都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应该要学习的。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一卷书啊，叫做使徒行传的，它的整一卷书的核心的那个要节啊，就是最重要的那一段经节，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个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的那个结论的部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整一卷使徒行传的要节。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呢，是在这个第一个部分的地方，是讲到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见证。然后我们看见第二个部分是讲到犹太撒玛利亚的见证，这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从第十三章开始到第二十八章，讲到从这个犹太撒玛利亚的范围再次的怎么样扩大到哪里啊？到地极。从当时的角度，罗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路加医生所谓的地极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地极比这个更广更宽更大。 你们知道这个全世界坐飞机最远的地方，一次飞要可以飞多少小时吗？现在好像可以从纽约一直飞到澳洲的 ，OK， 在当时如果真的从纽约到澳洲要多久的时间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恩典，我们看见现在传扬福音的速度要比应该严格讲起来比保罗、路加那个时代要快很多。为什么？我们交通太方便了，而且呢，我们看见那个媒体的速度真是快，今天呢，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看得见。我们看见在哈马，在这个所谓的在这个哈马斯，在这个巴勒斯坦有一个孩子，他的家被这个炸弹炸得光光的，他站在那里，在废墟的当中站在那里哭，记者都可以把他拍下来，让我们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人现在都可以看到。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因着现在的交通的发达还有科技的昌明呢，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传扬应该是速度更快的，弟兄姊妹们。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我们认识了这个使徒行传的大纲分成三个部分，从耶路撒冷第一个部分犹太撒玛利亚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讲到地级的部分，这是整一卷书的分成三大部分。但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在第一个部分第一章从第一节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看见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笔法是我们要注意要观察的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对称的笔法，英文叫做 contrast， 就是黑白对称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看见从第七节跟第六节啊，有一个所谓的黑白的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笔法，是讲到天上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的里面，这是第一种笔法。第二种的笔法呢，我们看见叫做转折的笔法，在第八节的地方有一个但这个字，这个但呢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叫做转折的笔法。第三种笔法呢是很特别的，也是这一段经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叫做渐进笔法，是慢慢的进程的发展的啊。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啊？地极。哇，这是一个渐进的笔法，一开始从哪里开始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哪里啊？一直到地极。所以呢，这个叫做渐进的笔法。那我们从这几种的笔法呢，能够学习到路加借着这一些重要的笔法告诉我们他的思想，他的意念是什么。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呢，要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法则。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因着过去的历史的背景还有他们的教育的背景，他们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上帝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当中有什么差别呢？这等一下我们看得到，但是有很大的差别。第三个，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天父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些门徒们他们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一起回到刚才的第一章第六节的地方，一起来读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名称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叫做以色列国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以色列成国是相当早的一段时间，到现在哈马斯也好，巴勒斯坦也好，跟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争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国家 早就是已经存在的啊，已经存在了超过3000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以色列国到底经历过哪些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好好的去读这个在旧约的当中包括的历史书啊，好比说书是德萨萨，包括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士师这个各方面的，还有约书亚， 各方面的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从约书亚记更早的摩西五经啊，我们都看见这个以色列国慢慢的从一人开始，从谁呀、啊？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以色列国，1948年成国，他们再次的复国，回到耶路撒冷。我不晓得丢子妹妹，你们当时有没有看见这样一个大的消息呀、啊？1948年是在上一个世纪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根本没有人能够想到，在当时这个地方原来是很荒野的。到现在啊，我在感谢主，我今年三月份还能够去一趟啊。接下来呢，要去以色列已经越来越难了。OK， 那我们看见以色列呢，那个它的那个富庶啊，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那个蜜枣啊，通常是你们吃过蜜枣吗？啊，那个 date 啊，那个蜜枣呢？哎，我好像有拿给你们吃是吧？啊，那个蜜枣呢，本来是长得很高很高的树上。你们听过我们中国有一首歌叫《高高的槟榔结树》是、哎、高，那是讲到那个高高的，其实跟槟榔树是一样的，非常的高的，你们知道啊？那个蜜枣呢，原来是很高的树上的，可是呢，以色列人呢，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很厉害，他们为了要省水省工啊，他们把很高很高的这个蜜枣树呢，突然间架到这么高，啊。就是跟我们眼睛一样的高度，所以你们采这个蜜枣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而且浇水的时候也用很少的水，啊，因为呢树越高呢，它蒸发了这个水分的那个可能性越高，所以呢降低了以后省了很多的水。那迦南地最缺乏的就是水，所以呢我们呢每次去这个迦南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些导游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祷告不要下雨啊，我知道你们不喜欢下雨，但是我们很喜欢下雨，为什么？因为他们很缺水啊。现在的加利利海这个它的水位降低很多，就是因为干旱的缘故。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是这个国家是神所祝福的国家。 OK， 神对以色列的心意是永不会改变的，他早就对大卫的应许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这些门徒们聚集的时候，他们聚集这个他们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耶稣复活。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的地方，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用几天的时间呢、啊、弟兄姊妹们，他用40天的时间来向这些门徒们讲说解说神国的事。几天的时间啊弟兄姊妹们？40天，也就是耶稣基督一复活就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一直到他升天为止， 这一段期间啊，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的门徒上什么课呢？叫做博士班的密集课程。那个是从早上可能5点钟开始讲，讲到下午5点钟，哎呀，那我早就已经在打瞌睡了哈。40天的时间讲的内容是什么？神国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这个门徒，这些门徒在问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国，看起来好像是地上的国度的事情，没错吧？可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花了40天讲什么事啊？天上国度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到底是不是门徒们出了问题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是这些门徒们，你想想看啊，听了40天的课，讲的都是什么神国的事啊，但是突然间你提出的问题是跟上帝的国可能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的。当然有所关系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等一下来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门徒好像提出的问题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你们看见吗？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而不是复兴神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来思考的是，难道这些门徒是问错的问题吗？或者是他的思想是不是还没有清楚呢？啊，上了四十天的课，是不是上了突然上了太多了啊？这个突然间卡住了。我们严格讲起来，从这些门徒的这个 这个整个生命的背景来看呢，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犹太人，这些门徒们他们呢是从小在希伯来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他们是在哪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当时他们心里面一直在想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什么？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要把他们的以色列国怎么样建立起来。这个以色列的国看起来是地上的国，是推翻罗马这样的一个压制的专制的统治啊，他们难道错了吗？那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其实他们听见耶稣基督所讲述的那神的国，严格讲起来在他们的理念里面应该是跟他们所谓的以色列国有一些关联才对的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对话也提到这些内容。好比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在第二十八节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的地方，耶稣对这些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大家记住了，当耶稣讲到实在，表示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期末考试一定要考的。 OK， 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看见那个字眼 出现了没有？到复兴的时候，怎么样啊？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几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理念呢，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呢？你必须要看二十七节，往前看二十七节，才能够看见为什么耶稣要回答他的门徒这些话。一起来看二十七节，我们看见这一位彼得啊，看见没有？这个大门徒啊，是动作最快的，讲话也是最快的。他对耶稣说：“看呐、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彼得在这个时代，你们觉得他做什么行业是最棒的？除了这个，除了传道以外，他可以兼差做什么？他可以去做投资，有没有？啊，你看见吗？他现在也在想投资学。他说：“现在啊，我们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这个家当都全部投注在你身上了，耶稣。”你们看见没有？这是彼得的想法。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投资在你身上了，哎。我们将来要得什么红利啊？是这样子的吗？ OK， 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呢？我想这是彼得关注的，所以才会有第二十八节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很清楚的，是耶稣基督在告诉他的门徒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好像看起来这地上的国，以色列国跟天上的国，神的国好像有一些关联，但是问题就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你会发现这些门徒的问题，他们提问这句话，我们再回到刚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的地方，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啊，这样的一个话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呢看见这些门徒他们思想是有一些些的混淆，所以呢，就有一本书啊，就在这个在这个叫做 John Stott 这个作者呢是相当出名的这个神学家啊，他在《使徒行传》的这样的一个救世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些门徒们的问题讲出来。他怎么说？他说这一些人，他们指的就是门徒所讲的这句话，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的这句话里头呢，有几个部分呢，包括他里当中的动词、名词跟副词，全部暴露了他们对神国的观念的混淆。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那40天的课程，他们没有听清楚。我相信绝对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们对神的国度的观念混淆了。在这个当中他就指出来了，这个动词复兴的这个动词啊，显示他们期待一个有地域性的什么政治国度。什么意思啊？我刚才讲了，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复兴的是他们以色列大卫的国。这个大卫的国在当时呢，你们看见现在以色列国的国旗就是大卫之星的那个蓝色的星星的旗号，对不对？那个是大卫之星啊，也就到现在2000年以后，1948年成国的时候，他们复国的时候，他们还是用大卫之星的这样一个国旗。可见在他们的心意里头，非常的看重这个政治的国度，大卫的国度，这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呢，这是一个政治的国度，是在地上的国度，因为他们当时想要推翻的就是什么？罗马政府。第二个，这个名词以色列显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在期待一个民族的国家，所以政治跟他们民族的理念呢是相关联的。接下来我们看见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副词，这个时间副词呢，我们看见显示他们期待这个国度呢马上要建立起来。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角度，他们要等多久时间呢？如果假设啊，当时耶稣基督要升天呢，假设了应该不会到主后40多年。OK， 大概三十多年的时候，他们要等了1900年以后才能够成果。但是这个字眼是马上立即的要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们，就像 John Stott 所讲的，他们对这个上帝国的观念呢是怎么样，是混淆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明白上帝话语的那个当中的真理。那接下来我们看见这门徒的问题已经知道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一段话当中呢，上帝的心意如何。我们继续来看第7节的地方，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第1章第7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当中提到的父，这一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神，包括耶稣基督圣子都要称这一位圣父为父。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彰显，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说今天我们看见刚才的 John Stott 所提到的三大问题，动词、名词跟副词，那个时间的副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你们看见吗？这里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导里头，如果我们看再回到马太福音第24章，这是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的地方，我们呢也看见了耶稣基督在他的教导里头也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父上帝的权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们一起来看第36章的地方，马太福音第24章第36节，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4章第36节，一起来读，请。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啊？就是末期，就是天地要废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有的事情的成就，刚才耶稣基督在之前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征兆，很多的预言都要实现出来，就是前面的地方。但是这一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耶稣基督自己也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他说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所以再回到第一章第七节的地方，这里讲到了无论是神国的降临或者是这个过程的当中，什么时候以色列国会复兴呢？时间来看，从日期来看，我们看见都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才告诉这些门徒们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前面看见了吗？连我自己都不晓得。耶稣基督就这样的告诉他的门徒，这两个字时候跟日期啊，好像是有点重复的理念呢、啊，是时间的理念，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两个字呢，有什么差别？这两个字在原文呢，前面这个字呢，讲到时候的时候呢，是跟时间段、时段有关系。他们说一个小时是一个时段。那个第二个字，我们要说日期呢，是讲到时间点是哪一天。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这个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时候跟日期，但是呢，在其他的地方，同样的作者使徒路加。对不起，应该是路加哈。路加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二十六节，这两个字它的意义是相同的，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也就是当时很多人他们想要去设定，想要去知道那个复兴到底是什么时候，还有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这些是关乎上帝国的奥秘，跟时间是相关的。就像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临，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对当地的时代的人是一个奥秘。同样的道理，我们看见复兴的国，上帝无论是上帝的国降临，或者是 这地上以色列国的复兴、啊、那个从时间角度来看、啊、是怎么样，是神的计划里头非常重要一个部分，但是不是人可以知道的，包括甚至耶稣基督都不晓得。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现在第二次的再来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当中呢有很多的预言讲说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好比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呢预言了几次耶稣基督要来，可是每一次都失败，你们还记得吗？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代我们也同样的面临一个问题，包括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再来，很多人很想知道，啊，特别是最近啊，这个以色列发生的事情，中东所发生的事情呢、啊，就让更多人在猜测，哇，耶稣基督马上就回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就开始这么讲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谁可以知道呢？没有人可以知道，包括耶稣基督自己他都讲了我都不晓得、啊、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更不要讲你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这些门徒们，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决定时间点还有那个时段的长短、啊、我们在这个末世论讲到，你们有没有听过大灾难啊？啊，大灾难到底是多长的时间？是七日？到底这个七日指的是七年呢？还是真的是七日呢？啊，有七日的大灾难吗？有那么好的事吗？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包括时间的长度或者时间点，这样一个关乎时间的理念，在神的计划当中都是一个奥秘。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不晓得，刚才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想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是，你们不需要去理会这个时间的观点，这个时间不是你们可以定的，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来到第八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那个关键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出现了，叫做但这个字。我们看见但这个字呢，如果在整个写作笔法的观念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转折、啊、什么叫做转折呢？我上次好像也提过哈、这个在我来到开车来教会的路上的时候呢，本来从我家是 East Plano 现在往 West Plano 开、okay? 往西南的方向、西南的方向开，开到一半的时候，但是突然想到了我的那个圣经没有带， 那应该怎么办啊？继续往前开吗？嘿，等一下啊，你讲到不带圣经不是很奇怪吗？好了，我就怎么样，要回头回到我家去拿圣经。所以我本来是往西南的方向开的，现在必须要怎么样，完全的掉头怎么样，要朝东北方向的开，回到家里去拿圣经。所以这个但这个字啊，第八节开始的但这个字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的理念。什么叫转折？马上要回头，马上，原来你是走错了方向的时候，或者是你什么东西没有带要回头的时候，那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看见但严格讲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现在想这地上的事情啊，不要想太多，而且这个也不是你们能够去掌控的时间的理念。但是哎，回转了怎么样，来到上帝的国度的理念了，这是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在心思上面要做一个调整，而且是180度的调整。什么叫做180度的调整啊？就像我讲的，本来是朝着西南的方向，现在要怎么样，完全的掉头往东北的方向走。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门徒本来是朝着这个地上国度的理念一直在思想，可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但这个字啊，我们看见路加所记载用但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However， 但是你们现在要想的是什么？上帝的国度的事情。所以这个心思意念的改变是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提到，当我们在做反思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处理的，好比说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回头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但这个字，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跟这个上帝的国度是有关系的。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到那个笔法吗？那个渐进的笔法，我们看见这上帝的国度是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转向思考的内容的方向。我们看见这上帝的国度跟这地上的国度有什么关系呢？从上帝的计划，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这句话看见上帝计划的这样一个奇妙啊！我们看见这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做什么样思想的改变呢？我们来看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地名啊！我看见那，你们看这上面那个数字啊，那个是跟层次是有关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第四个层次。我们看见第一个层次是耶路撒冷，第二个层次呢，犹太全地，第三个层次呢，撒玛利亚，第四个层次呢，是地极。这个就是层次渐进的理念。我们看见第一个层次 是哪里啊？是撒玛利亚。所以上帝的国度降临的第一个点是哪里啊？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层次。我们看见第二个层次呢，它的范围怎么样，扩大了到哪里啊？犹太全地。第三个层次，它的范围又再次的扩大到哪里啊？到撒玛利亚。最后呢，要到哪里啊？到地极。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地点的理念，我们看见这个渐进的层次呢，是从最开始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是渐慢慢的怎么样往外扩张的。这是上帝的计划，也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那个宣教的策略要从哪里啊？第一个，从他们所在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请问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呢？是你在远方，在远远的，在中国，在台湾的亲戚啊，或者在日本的亲戚，在泰国的亲戚吗？不是的，是在哪里啊？在美国哪里啊？你自己家里的人。也就今天，如果第一步我们没有确定我们自己在家里的人，或者是你的邻居很靠近你的人啊，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就是策略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是跟他们是同种同文的人，你们看见吗？犹太人这些门徒跟住在犹太地方人是同文同种的人，可是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是怎么样？不同同文，有点类似的啊，他们讲同样的语言啊，有一些历史同样的背景，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同种了。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跟这些外邦人怎么样杂交的？不要讲杂交了，叫通婚啊！对不起啊，我没有种族的偏见啊，是通婚的结果所生下来的啊。最后我们看见这个是一半了、啊，是吧？英文叫 hybrid， 有没有？一半一半的，一半犹太人，一半是外邦人。可是来到地级的时候，可能是纯种的外邦人，你们看就像我们一样是纯种的外邦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是从地域的理念，从文这个种族的理念，还有文化的理念，我们看见是一步一步的向外扩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写作笔法的扩张渐进的理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引领，使我们来思考到底那个宣教的策略也是一样，是不是照这个做？还有我们继续来看刚才的耶稣基督的那句话里头，除了但以外，还有刚才所讲的地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些地点的观念扩张还有渐进的观念以外呢，我们看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谁呢？是圣灵要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要称为圣灵行传的原因，因为这一些门徒们在圣灵没有降临之前，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啊，第一章的门徒啊，还是对上帝的国这个理念是蒙查查的。OK， 第二章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见怎么样，开始教会诞生了，而且圣灵降临了，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因着圣灵降临，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从圣灵的生命当中得着了什么？得着了能力。所以啊，如果你仔细的看当时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哇，几千人得救啊， Hello， 三千人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使得这些门徒们生命大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看见这样的一个改变，是生命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种全然的改变开始做见证的开始。所以那个见证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严格讲起来是从上帝的生命而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是所谓的全人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仔细来思考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到底它有什么样的理念，为什么路加要告诉提阿菲罗这个外邦人到底他要讲什么？我相信他是在告诉这个提阿菲罗说，当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交代他的门徒要做什么，很清楚的是要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之前所讲的上帝的国的理念，很清楚的是要他们去努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也要宣告告诉这些门徒们，他们要得着谁的能力啊？得着上帝的圣灵的能力，让他们能够从哪里啊？还记得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什么事啊？要做主的见证，要传扬主的福音。我想这是当时路加写这一封信里头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想要表达的意念。接下来我们看见的领受的这样的意念以后，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点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要想说，那我学到这样的一个真理，我学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应该如何来做啊？这是我们的决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地方看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今天不是让我们就坐在这里什么都做了，他要我们怎么样去传扬福音，从你的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在这个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做，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权利，还有我们的义务应当要去做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会做一些大大小小的决定。哎，请问大家聚完会你们要去哪里吃饭啊？哎，就想了啊，我想吃意大利餐，我想吃广东菜啊，露姐最喜欢吃台湾小吃。哇，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看法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做决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有一些决定所选择所带出来的决定，它可能影响是小小的一些影响，但是有一些决定可能是一辈子的影响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难怕入错行，是吧？然后你呢？你怎么样？你怕嫁错了啊？姊妹们马上讲出来，这是他们一生的体会。嫁错郎就麻烦了，引狼入室就麻烦了，是吧 ？OK， 跟姊妹们，其实啊，男也怕娶错娘，你们知道吗？这样的决定是一辈子的，因为也不能退货，也不能 refund，OK，也不能 return 的，你们看见了吗？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决定是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的决定？我们看见这里有上帝的国，有地上的国，有天上的国，有地上的国。我们有什么的选择呢？曾经有一本书啊，这是我在教这个伦理学的时候，基督教伦理学的有一本教科书啊，是林鸿信博士所写的，叫做《基督教伦理学》。他呢在他的书的当中画了一张图啊，不是这个样子的，是横过来的。OK。神意在这里，邪恶在那里，仁义在中间。我觉得这样画法好像不太对，应该是这样的画法比较对。神意在上头，邪恶在底下，仁义在中间。但是重点是什么？今天他为什么画这张图呢？我想括他的所讲的话来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是他所写的内容哈。这一本书里头呢，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啊，是讲到仁义、神义跟邪恶之间的关系。你们再回去看一下，看见没有？这个仁义呢，是在神义跟邪恶之间呢上下游走的。你们看，你们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看他怎么讲。他说，另外一块仁义，既非完全顺从上帝，而与神意完全的交集，我希望你们呢看着这个图来听我讲，也非全然臣服罪恶而与邪恶完全的相交，乃经常处在未做出明确抉择的动态状态，有可能分别向神意或者是邪恶趋近。一般而言，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表面仅是仁义高涨，事实上却已经渐渐离开神义而倾向邪恶。但是当人节制自己，乃至弃绝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则渐渐转向神义，远离邪恶。有没有看见这是他所讲的？什么意思啊，同志们？当我们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看法，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人自己做决定，其实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们觉得当你人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用自己的看法、想法、自己的想法、看法，一直想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觉得他是保持中立的状态吗？没有啊，他讲得非常清楚，是趋向于什么？但是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意念的时候，节制自己的时候，弃绝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会转向神意，远离邪恶。这是他的话，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其实只有两个选项，你以神的心意为心意，还是以你自己的想法为心意。在这个过程的里头，这个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背的主导文，你们都会背的。耶稣基督 就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愿第一个愿开始，第二个愿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愿呢，其实是是两个非常重的一个所谓的平行诗歌体的写法，这是犹太人最棒的一种诗歌写法。所以呢，愿你的国降临，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是两行的诗歌体的笔法。第一个跟第二个这两个愿呢，其实是同一个愿。如果从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希伯来文的这个诗歌体的笔法，平行的笔法，第一个愿你的国降临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平行的，而且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哎，弟兄姊妹听见那个但是很重要。第二行的内容常常是第一行的加强版。什么意思啊？他在做强调的工作，在做扩张的工作。所以愿你的国降临，还记得吗？我们讲到上帝的国，愿上帝的国要在地上能够成就，就像我们刚才看见那个图，天上的国要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门徒，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门徒的传扬福音见证的过程啊，从哪里开始啊？从耶路撒冷开始，在地上，在犹大全地，也是在地上，但是那个范围怎么样？扩大。然后撒玛利亚，那个从人文的角度、种族的角度扩大了，又在扩张。撒玛利亚一直到哪里啊？全地。所以在天上如同在地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的是神国降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过程同样的意思必须借着什么事情发生而能够成立啊？愿神的旨意能够怎么样成全。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神国的降临跟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同样的一码事。但是第二个，这个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怎么样，是扩大的版本，而且是更仔细的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在策略上如何进行的。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愿意上帝的国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吗？ Hello， 要不要呢？我相信我们都要。但是那个策略上的更仔细更有效更重要的做法应该是在第二行扩大版，要怎么样？要让上帝的旨意行在我生命的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明白了吗？所以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文里头啊，这个不是主祷文，这是主教导文。你们了解意思？这不是主自己的祷告而已，那个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地方，这个叫做主教导文，主教导他的门徒如何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要让上帝的国降临在这地上，指的不是我们这个地板的地方，指的是什么？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让上帝的国降临在每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说，神的国在哪里啊？在你们的心里。还记得这句话吗？神的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怎么来做呢？必须要上帝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成就才可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告诉教会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今天要让耶稣基督的心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完全的掌控你的心思意念，让上帝的旨意降临在你的心里面，神的国在你的心里，还记得吗？ 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榜样。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我们要读到第十一节。刚才第五节就是我刚才我给大家看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请问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耶稣基督有什么的心思念？耶稣基督有什么的态度呢？从第六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其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最后的境界，就是父神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怎么做呢？就在这里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今天他道成肉身，再过几天我们再庆祝他的降生，记得吗？代降旗、降临旗，就是在等候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期。我们看见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怎么样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而且到一个地步，卑微到一个地步，顺服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啊？他顺服神的旨意。大家还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耶稣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心意成全。”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我们要纪念的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他的降临的原因。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当中具体的运用出来呢？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建议啊，盼望弟兄姊妹们把这一些话成为你自己的祷告，在这个年底快到的之前，我们要为明年做准备，你知道如果是教会，通常早就为明年做好预算了，在人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也开始要计划明年要做些什么了，还是我们等过完年再说了，有没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我想你对明年要做什么你已经有计划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把这些话带回家，这是我给你们的圣诞礼物。 OK，我们怎么做？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要学习他如何体贴上帝的心意，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这未来新的一年，五十个亲友多不多啊？ Hello， 一年365天，你分成50个，大概一个礼拜再多一点，可以向一个人传福音，会不会太难了？我想不会太难，也是合理的，是吧？盼望我们呢，你至少能够向50位你的亲戚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也好，或者是你在等 bus 的时候，我想你不会等 bus 了，或者是你在等，付账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传福音。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定一个志向，叫我们在降临期或者是待降期这段时间等候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庆祝他的降生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在等候他的再来，不要忘记，这是他离开着他的门徒从地上要到天上的所讲的最后一句话，还记得吗？但你们要怎么样？叫圣灵必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而且你们得着能力，从哪里啊？再讲一次，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他的见证，这是他交代的话。我相信他回来跟我们算账，也是根据这句话。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会跟我们算账啊？有，在彼得前书讲得非常清楚。 审判要从神的家中开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